Hi, I'm Daniel, founder of Pretty Litter. Did you know cats tend to hide symptoms of sickness and pain? I learned this the hard way after losing my cat, Gingy. So I created Pretty Litter, a health monitoring litter that helps detect early signs of illness by changing colors, saving you money and potentially your cat's life. Pretty Litter is veterinarian developed, and it's the easiest way to keep tabs on your fur baby's health right at home.
Go to prettylitter.com and use code SPOTIFY for 20% off your first order and a free cat toy.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
他是一位优等生，一位被所有认识他的人评价为有教养、乖巧且安静的男孩。但一夜间他突然发疯，对着自己的亲生母亲下手，不留任何活路。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2023年10月12日晚上11:30的样子，一通令人不安的报警电话被佛州警方接听。
How can I help you?
Can you bring the police over here where I live?
What is your address?
I don't know my address.
Are you by yourself with your mom?
Yes, no. My baby sister's here too. She's sleeping.
Did you kill your mom? Okay. Where is the knife right now?
I put it, let me check, wait. I put it on the floor inside of the, wait, no, where is it? I can't find the knife.
You can find it, where is your sister?
She's in her crib sleeping, cannot see her.
How old is your sister?
She's only like a week old.
Okay, and you did not touch her, correct?
No, I did not touch you. I didn't want to touch my sister.
Okay, I need you to go and find me your address because I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right now, okay?
Okay, I'll try to find a mail.
Okay, try to find a mail, please, can you?
I'll try.
报案人是13岁的德里克，根据他的陈述，他刚刚在自己的家对着自己的亲生母亲38岁的伊瑞娜下了狠手。他请求警方的支援，却一时间忘记了家庭住址。接线员让他深呼吸，在确认他身边没有更危险的武器后，他让他去找一下信件，因为信封上一定写着详细地址。德里克配合了，但是他竟也忘记了如何阅读。
I think I found it.
May I have it, please?
I don't know how to read it though.
That's fine. Just give me numbers. Whatever you see.
I see Hialeah, Florida, and then it says.What?
当德里克无法正常阅读念出信封上的地址时，他的情绪变得激动。警员在适当的安抚后尝试让他读出每一个字母，德里克似乎在很痛苦的试读。在读出一些字母后，警方成功拼写并定位到了他。在调派其他警员上门进行协助处理时，接线员更担心的是德里克的母亲伊瑞娜还有舅妈。
I need to know if your mom is breathing
She said, miss.
Okay, what did you do then? I need to know. Do you think we can help your mom?
Miss, she said.
德里克给出了一个很坚定却又是非常耸人和遗憾的答复。但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当警员尝试索要这个答案时，德里克没有回答。他转而告诉警员说，在他的家里，他的身边其实还有另一件致命武器，枪。那是他父亲，确切地说是他的继父搁置在家中的。他说他继父总共持有两把，一把是格洛克19。因为继父是一名卡车司机，就会经常性的需要跑长途，所以他总是会带着他在身边以防万一。而另一把，德里克叫不上名字，不过当晚当他的继父因为工作需求夜不能归时，他在继父卧房的衣柜中找出了他。他说他还找出了弹夹，并已经上膛。警员在听到这些后赶紧劝说让他冷静冷静，不要将悲剧扩大。德里克说他明白，事实上他改变了想要陪同母亲一同离世的打算。他将武器已经扔在了客厅的沙发上，而此时他说他想起来了，他把那把刚刚伤害了他母亲的小刀放在了卧房。卧房？警员立马追问，那你妹妹呢？她还睡着吗？小刀距离她有多远？德里克说他还没有醒，他碰不到那危险的东西。德里克也并不打算让他碰到，他没有要伤害妹妹的任何想法。甚至他还在电话中交代说，等一下，等警员上门带走自己后，他的妹妹可交由其他的家庭成员帮忙看管，他们都是很可靠的，很有爱心的。但问题是，德里克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母亲没了爱？德里克再一次回避回答这一个问题，他竟还语出惊人的来了句， 我刚刚还拍了照告诉了我的朋友，这样做是不是不好？
Miss.
Yes.
I took pictures and I told my friends about it. Was that bad?
You told who about it?
My friends.
他也提及了，现在房子里很乱，他搬了很多东西，感觉很糟糕。
I touched a lot of things in the house. Was that bad? Was that bad?
他似乎有所回忆，很后怕的样子。尤其当继父拨打了母亲的手机，母亲的手机在德里克的眼前坐响时，他带着哭腔问警员要不要接听。接线员让他别动，除了手机以外什么都别拿别碰。突然德里克说有警员已经到了，他们在敲门，他们可能会冲进来然后杀了自己。德里克的语气愈发的紧张，接线员让他保持不动。在与现场的警员做了及时的沟通后，德里克根据指示慢慢地走向门口。他打开了房门，然后将开着免提的手机放于地上，举起双手。逮捕的整个过程非常顺利，但受害者伊瑞娜，她倒在了卧房的地板上，真的没有救了。她的边上是一张婴儿床，才出生了十来天的女儿一直睡着，她都没有机会认识这一位母亲，却再也无法感知来自于母亲的爱。当女儿的亲生父亲即德里克的继父再次来电时，现场警员接听了电话。继父在听后是无比的震惊，因为前一秒他还有一个完整的家，他与老婆伊瑞娜很恩爱，他接纳并爱着继子德里克，德里克对他也是很敬重的，全家人都还沉浸在刚刚迎来了可爱的女儿的欢喜中，却突然间什么都没了，家没了，老婆没了，儿子也没了。他成为了一位单亲父亲，他满脑子的问号，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他的印象中，德里克热情善良彬彬有礼，虽然他的亲生父母离异了，但德里克得到的关爱则是倍增的。在这一位继父认识并与德里克的母亲伊瑞娜相恋时，伊瑞娜就表现得非常爱儿子，他会顾及儿子的感受，也会因为儿子需要参加某一些活动从而推延自己的约会时间。到了后期，当继父和伊瑞娜都想要结婚时，他们会很自然地跟这一位儿子先进行沟通。继父回忆说，德里克很懂事，他说如果继父和妈妈是真爱，他一定会支持。在新的家庭组建完成后，他们的喜悦之情都溢于言表。一年前，一家人搬入了这间事发公寓，德里克进入了埃梅德特许学校就读，他的成绩名列前茅，家人们为他而骄傲。十个月前，伊瑞娜再度怀孕，德里克比继父和母亲都要激动，他满怀期待想要一位妹妹。在母亲生产前，全家人还拍摄了这张相片，他们笑得很自然，很真诚，也很幸福。不到两周前，妹妹出生，德里克喜极而泣。随后的几日里，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放学回家，然后一回到家便是将妹妹捧于手心。他喜欢抱着妹妹，哪怕一开始面对柔软的身躯他手足无措，不过继父说他做得很好，他将来一定是一位宠妹妹的好哥哥。但现在这位好哥哥却成了杀人犯。德里克被带回警局，他承认是自己害了母亲。整一个事件开始于晚上的10点，十点左右德里克回屋休息，他的母亲在哄完妹妹后也睡下了。一个小时后，德里克醒来并开始了他的恶行。
Let's get into what happened tonight. Do you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over the phone? Were you talking? Tell me what happened tonight.
Tonight?
Yeah.
Well, at around like 10, I went to bed.
Okay.
My mom did too.
And tonight, who was all there?
Me, my mom, and my sister.
Okay.So you went to sleep around 10?
Yeah.
Okay, and then what?
I woke up.
You killed her? What type of knife was it, do you know?
It was just a big size kitchen knife.
That big?
Yeah.
What color was the handle?
Purple.
Your mom was sleeping?
Yeah, she was sleeping.
Explain to me,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killed her?
I grabbed the gun.I put the magazine in the gun.
Okay.
I pulled back the slide, but I didn't want to shoot myself.
Okay.
I intended to shoot myself before, but I couldn't.
他用一把带有粉紫色手柄、长约6英寸的刀解决掉了母亲。法医在事后鉴定，母亲伊瑞娜总共有46处伤，主要集中在胸部和颈部，其中的一处还直接断了她的颈部动脉。德里克交代，母亲一开始是睡着的。他后来因为感觉到疼痛而惊醒，他尖叫了起来，却没能叫醒那个陌生的儿子。 德里克边骂脏话边对自己的母亲下狠手，在确定母亲已经离世后，他在继父的卧房中找出了本想用于自我轻生的武器。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在他拨打报警电话以前，他先拨通了朋友的电话。
And then what did you do? I decided to call my friends to tell them what happened. And then I said goodbye to my friends.
How many friends did you call?
Only one.
What's his name?
I don't know his real name, he's an online friend.
He's an online friend?
Yeah.
When you say online friend, what do you mean, from video games?
Yes, from video games. I know him real well.
Okay,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him?
Since like I was 10, 3 years.
3 years? Three. Have you ever met him?
No, I've seen the face.
So how did you communicate with him?
My cell phone.
Through your cell phone, so you have his number?
Yes.
And you don't have him stored under a certain name, or you have him stored under a gamer tag?
I have him, I made up a name for him.
You made up a name for him?
Yeah.
What name did you make up for him?
Sweden.
How often do you talk to Sweden?
Every weekend.
So you called Sweden. And what did you tell...Sweden. What exactly did you tell Sweden? Did you tell them how? Did you send them any pictures?
Yes.
How many pictures did you send them?
I sent them two of my mom and one of me.
Did you... What did he tell you?
He said he couldn't believe it.
Okay, so then you hung up the phone?
I said goodbye.
德里克所谓的朋友是他通过在网上打游戏时认识的，在三年的接触中，他们看了对方的相片，但没有实际接触。当德里克告诉该位朋友说自己解决掉了母亲时，朋友没有相信。德里克随后拍了两张相片，警方在后期在他的手机中找出了这些照片。一张是他的母亲伊瑞娜的，全身是红，惨不忍睹。另一张是德里克的自拍照，他伸舌挑衅，显得很自负。这与他在随后挂断了朋友的电话，又拨通了报警电话时的抽泣、无助、沮丧中还带有那么一丝恐惧的状态截然不同。探员问为什么，德里克问我能去一次洗手间吗。
Alright, let's get back to your mom. Okay, you said she was sleeping.
Yes.
Okay. Where exactly did you call her? Why?
Can I go to the bathroom before I answer that?
So you were about to tell me the why.
Do I have to say it now?
Yeah, get it off your chest. Absolutely.
I can wait for a little year.
当他从洗手间出来后，他不想要再回答任何问题。他想要等待律师的到场，这意味着探员的审讯工作将无法继续。从审讯室里出来的德里克被送往了青少年拘留中心进行关押。警方对事发屋进行了彻查，发现事发的那一间屋子里父母安装过监控探头，本应是想记录和观察女儿的成长动态，却将儿子的疯狂行为全程拍摄了下来。在看完录像后，警员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录像中的德里克相当的残暴。所幸一旁的妹妹安然无恙，探员将她的指控定性在了二级谋害罪。但随后在第一次听证会上，警方又将其升级为一级谋害罪，因为有证据显示德里克的罪行是蓄谋已久的。在事发前五个小时左右，他用谷歌软件搜索了捅人的最佳位置、人体颈动脉图像以及什么是最便利最合适的工具等。德里克的亲生父亲何塞出席了听证会，他对儿子的行为也是感到非常震惊，但他坚持为儿子做无罪辩护。他说德里克是一位非常谦逊、平易近人且价值观非常正直的好孩子。何塞说他自己从军了22年，他向儿子灌输的一直都是很良好的道德价值观。本次事件并不符合他儿子的性格，而且从来没有过任何犯罪和不良的倾向。虽然儿子德里克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据何塞了解，在事发前德里克的母亲伊瑞娜曾抱怨说，因为多了一个女儿，她少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她同时承受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有些吃不消了。所以德里克难道是错误的在帮妈妈解决问题吗？听证会后，何塞给法院书写了20多份信件，希望能对德里克进行保释。他并不担心将会要在家进行软禁的德里克会伤害到其他人。他说他会辅导儿子健康成长，并正确的对待已发生的不幸。而在接下去的保释听证会上，德里克的更多家人包括外婆也都出席了。老人家在失去了亲生女儿后还是选择支持这一位外孙。探员在听证会上播放了事发时那不寒而栗的影像， 在场的亲朋好友们因为都是第一次观看，他们惊讶和悲伤到泣不成声，但德里克他却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出奇的冷静。德里克被拒绝保释后，另一个问题是，根据佛州法规，一级谋害罪的嫌犯审判会被自动转入到成人重罪法庭系统，所以德里克也需要被转移至成人监狱。但德里克的家人和律师提出异议，表示该监狱虽然设有一个少年监管区，但那里并不适合关押德里克，因为没有相对应的教学任务，而德里克还小，他需要上课学习文化知识，他未来的路还很长，他不可以因为本案而被荒废。此外，他们还听说在那所监狱的犯人要到凌晨的一两点才有饭吃，除非有特殊的批准或在特定的环境下，否则有近视眼的人都不会被允许佩戴眼镜。这对于德里克而言非常的残酷，他还是一个孩子，不应该被等同于司法系统中的成年人。但控方反问，他的行为是一个孩子该有的吗？最后，德里克没有被特殊对待，他被送往了成人监狱少年监管区，成为了那里年纪最小的罪犯。考虑到他的心理健康问题，他被单独关押，他接受了精神和心理评估，医生认为他患有多动症和轻微的自闭症，他或有可能还有轻生的念头，所以狱警们已经安排轮流把守和看护。到目前为止，他的家人和律师没有就精神健康方面提起诉讼。有人猜测他的突然发疯与那一位网友有关。德里克在案发后还特意拍照证明编好似在炫耀自己的伟大杰作，但警方尚未披露更多信息。不过他的家人在他犯下了如此严重的恶行后，却还担心着他的学业是否会被荒废，而不是追溯和挖掘他背后驱使他动手的真正原因。个人觉得这也间接说明了一些问题。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见。